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开山之作》，《禁地猎人一：棺材山》，作者猎鹰，演播朴树。第二十集。
什么？又不见了？
夏若冰瞪大了眼睛，这一夜大风雨，尸体竟然还能不见？对呀，所以我觉得是有东西把他带走了，或者说抬走了。汪兴国仍旧低头摆弄着手表，好像尸体不见了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你干嘛不早点叫醒我们，赶紧去追呀？
夏若冰急了，真不知道汪兴国是真的镇定还是装出来的不在乎，说吧，跑回山洞把夏尔巴等人叫醒。夏若冰心急火燎，闵先生也一夜没有睡好，被叫醒的时候还有些懵，敲了敲昏沉沉的脑袋，一听夏若冰说尸体又不见了，瞪大了眼睛。陈八代一听赶紧跳起来收拾东西，几人手忙脚乱地收拾东西塞进包里，打算立刻拔腿就追。汪兴国慢悠悠回到了山洞，说道，光蛋儿，你急什么？
又不见了，大风大雨还要走，真的是赶去投胎呀。
陈八代说着把最后一样东西塞进背包，一时半会儿也投不了，做个早餐再走呗。汪兴国不紧不慢地打开气炉，把锅坐了上去，锅里是晚上接的雨水。
你？
夏若冰有火发不出，夏尔巴和闵先生停下手里的工作，看着汪兴国悠哉悠哉地做早餐。干粮检查了吗？水壶满不满？装备检查了吗？汪兴国不紧不慢地说，他走了没多久，我说过下雨是个好天气，他留下的痕迹很容易追踪，不急。困扰了几乎一个晚上，山洞中的怪声现在也停了。这赤铁矿山洞里除了有些暗黄暗红的锈迹，也和别的山洞没有太多的区别。看到汪兴国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觉得他的提议不错，不如吃饱了再追，万一回不来了还能做个饱死鬼。陈八代放下背包，心安理得地蹲在了气炉边，在翻滚的热水里倒进了一包奶茶，先给自己倒了一杯。闵先生也放下了手里的活，他看到自己衣领的徽章歪了，这可有损自己的形象，他摘下徽章擦了擦，重新别上去。汪兴国和夏尔巴到周围看看环境，闻着奶茶香的陈八代看到闵先生如此重视这个徽章，问道，这东西是老婆送的？
我还没结婚。
也没有女朋友。闵先生笑道，接过了陈八代递给他的奶茶。
哇塞，
陈八代想，这样的人竟然没有结婚也没有女朋友，真的是有些不科学。不过转念一想也是，闵先生这样的钻石王老五天天换女朋友。闵先生仔细地别好了徽章，看到夏若冰也在看着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半开了一个玩笑，
我是一个有身份的人。
太阳好像是要补足昨天没做完的功课一般，开足了马力往天空上窜。几人吃了早餐，灌满了水壶，检查好装备，从山洞里出来的时候，大地已经洒满了阳光，天空湛蓝的没有一丝杂色，连常见的云朵都不知所踪。在太阳的努力加温下，昨晚湿透的草丛快速地蒸发着水分，让人怀疑到了傍晚草丛就会被太阳烤得焦干。大家又再次爬上鬼门关，闵先生看着鬼门关几个大字，又看了看那条幽深的通道，有些犹豫，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雨停之后才走的，大约走了两个小时，是爬着走的，速度不会太快。
汪兴国其实早就勘察过现场了， 他对自己的痕迹勘察还是很有信心的。雨水降落在通道内，因为有石壁的遮挡，这儿并不像外面那么潮湿，半潮的地面留下了一条很清晰的拖痕，可是没有看到脚印儿。野兽拖的？夏尔巴看了看拖痕，说出自己的判断，可是他也不确定。
不是，野兽拖东西会停顿，但是这个痕迹毫无停顿，施加力量之后是匀速地拖走的。
汪兴国说道，就好像蛇爬过一样啊。陈八代感慨道，这个痕迹清晰可辨，就像小时候在山里的苔藓地上大蛇爬过一般，整齐且清晰。陈八代一句话让大家脑补了一番死人变成一条大蛇从这儿爬走的过程，这肯定不是什么美好的画面。夏肉冰又瞪了陈八代一眼，会不会是阴兵抬走的？陈八代又提出了一个观点，可这么一开口，连夏尔巴和闵先生都向他投来奇怪的目光，那目光明明是让他闭嘴。你见过抬着死人爬着走的？汪兴国站起来，指甲里抠了一点地面的东西，仔细地看着那一点东西，又放在鼻子下闻了闻。是什么东西？夏洛宾问。类似油脂的东西。应该是动物的分泌物。汪兴国也不太确定。夏尔巴一听，从随身的收纳包里掏出一个小自封袋，用刀在地上刮了一点样品，小心地装进去，样品要带回去化验。别看夏尔巴人高马大，可也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汪兴国弹掉手上的那点异物，看了看大家，很认真地说，三条原则，第一，听从指挥，第二，听从指挥，第三，还是听从指挥。
明白，长官。
陈八代嬉皮笑脸地说道。
那么现在的开路。
陈八代一句话让大家憋着一口气的紧张一下子泄了。夏尔巴正把样品装回收纳包，这一听忍不住扑哧了一声，连夏若冰都忍不住想笑。汪兴国对陈八代做了一个请的动作，
你得前面开路。
陈八代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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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你得开路。
好了，最后在脑子里想一下有没有落下的东西。前面等着我们的不知道是什么，趁着今天天气好快进快出，需要什么资料的先想好，别到时候手忙脚乱浪费时间，注意警戒，眼光放宽一点，远一点。汪兴国恢复了严肃说道。看到大家都听明白了，一挥手领头往鬼门关内走去。我们又要朝楼兰的秘密踏进一大步了，闵先生说道，挥了挥手，脸上带着一丝兴奋。望着众人齐刷刷射过来的眼光，闵先生觉得有些尴尬。
我这是喊个口号，提振一下士气。
干探险这一行的多少有些迷信，闵先生的话让大家觉得有些怪异。
闵先生，好像你知道要发生什么似的。
陈八代嘀咕道，别是啥不好的事儿吧。走进了鬼门关，站在大漏斗的边缘，暴雨过后的天气果然非常好，站在鬼门关这儿能清晰地看到棺材山的那个显眼的大平顶，甚至连平时看不到的纹路此时都很清晰，整个大漏斗此时完全呈现在大家的眼前。能见度高是个好事，能清晰地分辨地标。汪兴国指了指远远的一丛矮树林说道，
发现帐篷的位置大约就在那里，我们先追踪痕迹，第二目标是寻找遗迹。
汪兴国仔细地测算过，这里离远处那个山脉缺口的距离，在强对流天气下
风和阳光会驱散低处的雾气，但这样的时间不会保持太久。大约两三天时间，风会从山脉的缺口带来湿气，在扰流的作用下在低处沉积，直到下一次的强对流天气将它们驱散。有了地标的定位，一切都比上次简单多了。昨夜的大雨让地面松软潮湿，这样势必会更容易留下痕迹，无论那100多斤的人是走还是爬，都在地面和草丛中留下了印记。泥泞中的拖痕，倒伏的草丛，都出卖了他行动的路线。但有些事情还是超过了汪兴国的判断，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雨之后路滑的原因，尸体前进的速度大大的超过了他的预料。本来他根据已有的资料判断，此时尸体行动距离不会超过1公里，可是一路追随痕迹而来，这时候应该可以看到尸体了，但仍旧毫无所获。此时一丛倒伏的草引起了汪兴国的注意，这里已经偏离了小路，从小路边上岔了出去。汪兴国发出了停止的手势，让队伍停了下来。他抬头看了看天气，天气仍旧非常的好。远处的棺材山好像在沉默地看着这些闯入了禁地的人，思考着怎么处理这些不速之客。天空中一丝风都没有，悬在天空中的太阳毒辣辣地释放着所有的威力。太阳猛烈是个好事，它能驱散雾气，这样的好天气最多只能持续两三天，所以汪兴国才决定在夜晚前要离开这里。你们有没有发现？汪兴国有些疑惑地看着草丛中倒伏的痕迹，又看了看小路，这段小路地质坚硬，没有留下痕迹。汪兴国有些拿不定主意，他是不是另辟蹊径从草地走了？没有。陈八代跟在汪兴国身后四下张望了一下，周边都是高高的草丛，除了高处的棺材山和石壁，就只能看到万里无云天空中的太阳了。夏尔巴，汪兴国叫队尾的夏尔巴，在呢，我也没看见。一路上大家都是跟随汪兴国，虽然汪兴国让大家都尽量的拓宽视野，可是进入了鬼门关之后，时高时低的草丛阻碍了视线，加上复杂的地形和跟随队伍的压力，大家的视野后来就越来越集中在前一个人的身上，甚至都没有多看几眼外界的情况。好吧，汪兴国心里嘀咕了一下，这也有些超出他的预料。五双眼睛现在等于废了4双，不过也不能怪他们，毕竟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搜索训练，在紧张的驱使下，目光不集中是难以避免的。至少现在情况还在控制中，汪兴国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可是这死人到底往哪走了，还是造成了一些困扰。他想了想，顺着倒伏的草地痕迹追踪过去。跟上跟上，陈八代往后招呼了一下，他紧跟着汪兴国，身后是夏若冰、夏尔巴断后，闵先生在他前面。或许是人在危机中本能的驱使，亦或许是汪兴国再三强调的不允许队伍分散的原因。至少在现在，他们的队伍保持的还是很紧密的，好天气也帮了他们不少忙，不至于像上次那样转两个弯就找不到队友了。看来这死人还真的是另辟蹊径。汪兴国顺着倒伏的草地追踪了100多米，眼前赫然是一段2米多高的石墙，倒伏的草在这儿停止了。是不是错了？夏若冰一看，他不相信死人能爬上这个石墙，他四周看了看，估计会不会是从边上绕开的。 这段石墙是山脉遗留在草坡上的遗骸，估计有上百米长，好像在草地中割了一刀，有些地方隐没在高草中，有些地方又突兀地在矮草丛中。汪兴国靠近看了看，用指甲从石墙上刮下点东西，在强烈的阳光下，他刮出的东西散发出淡淡琥珀色的光泽。
夏尔巴，上来取样品。
汪兴国叫道，就抬头顺着石墙往上看，在阳光的照射下，琥珀色的光泽在石墙上留下了一道痕迹。在靠近石墙顶端的地方的一块石头后面，有片蓝色的东西，好像在晃动。
难道追上了？
汪兴国抑制住自己的兴奋，朝后打了个手势。
怎么样？
夏若冰看到汪兴国神色凝重，压低声音问道。
我上去看看。
汪兴国想了想，不等夏尔巴上来，爬上了石墙。两三米高对于汪兴国而言并不算什么，更何况这堵石墙又不是光滑的毫无搭脚之地。汪兴国很快爬到了他看见晃动东西的地方，但这儿并不是他想象的东西。汪兴国小心翼翼地用手取下了这块不到十厘米见方的蓝色布块，这是死人从这儿爬过去的时候被尖锐的石头刮破留下来的痕迹。汪兴国百思不得其解，一个死去的僵硬的人怎么能通过这一道屏障？回想起吴老所说的，他曾经拉过严老板的手是软的，难道世界上真的有死人回魂？自己爬过了这里，汪兴国又摸了摸附近的石头，感觉很光滑，稍偏偏头，从另一个角度看，石头上有着薄薄一层散发着淡淡琥珀色光泽的东西，类似油脂，但似乎又不是。但汪兴国可以肯定一点，这些光滑的东西帮助了尸体从这儿越过了石墙。汪兴国再一抬眼搜索远处的东西，大约300米外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五颜六色的裹尸布，今天一点风都没有，那些裹尸布死气沉沉地趴在草丛矮树上毫无生气。夏若冰看到汪兴国一直没有说话，抬头着急地问，上面看到什么了？
夏尔巴，样品收集好了吗？
汪兴国没有回答夏若冰的话，问道。
好了，
夏尔巴答道。他把自封胶带封好口，贴上了标签，把样品放进了收纳包里。
我想你们都该上来看看。
汪兴国又搜索了一遍，确认在目光所及之处没有昨天那具尸体，但是手里的布块却实实在在地告诉他，他就是从这儿通过的，或许此时已经汇入了那些先辈的行列中了。夏若冰在陈八代的帮助下第一个爬上了石墙，抬眼一看，目瞪口呆。
这
夏若冰不可思议，几百米外的裹尸布有红色的、深蓝色的，还有其他颜色，以白色居多。可是这无人之地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造物体？夏尔巴等人爬上来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切震惊了，在这片不能说得上很大的面积上，一眼看去至少能看到上千块不同颜色的裹尸布。
上次没这么多呀，
闵先生不可思议地说道。
上次我们碰上大雾看不清而已，
陈八代解释道，尸体肯定是从这儿通过的。汪兴国站在石墙上搜索着，从草丛中找到了尸体通过的痕迹，这个痕迹径直朝那些裹尸布的所在地奔去。
你确定？
夏尔巴有些不相信，按照他的判断，此时早就应该追上了，他们已经追踪了好几公里，此时已经快到了漏斗底部了，
而漏斗底部正好就是裹尸布的聚集地。